话说从前有一个农民，旁人种地的时候他也跟着种地，辛苦到头，一年下来一看自己的收成远不如别人，他心里很纳闷，心说我也没偷懒儿，人家早上起来种地出来干活，我跟着也起来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这点儿干的都一样多，为什么到头来我的收成不如人家呢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心里面百思不得其解，回家跟媳妇儿一说，你说咱啊多倒霉，同样干一年，同样都是这么大地，人家就比我们收成要好，你说这玩意儿真邪了门了，是不是老天爷照顾他呀，对他有偏爱呀，在他那地里多长出不少庄稼来呀，这凭什么我这儿就这么少呢？天天是怨天尤人，作为妻子的能给丈夫予以破解，算了，咱呢多有多吃，少有少吃，这就跟那钱是一个道理，挣多少是多呀，咱挣的钱多，那咱就多买点好吃的，多置办点东西，那咱这个闲钱要少呢，咱勒紧裤带，这日子也能过，哪叫多哪叫少，什么叫多什么叫少啊？算了，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，咱别老盯着人家看，看看咱自己，从过去到现在这日子那就算过得不错了。其实你看，作为这样的妻子，明事理十分的难得，人就这样，你要老往上看，有时候越看心路越窄，越看越自卑，一看人家，哎呀，也是三十出头，四十不到，你看人家什么董事长总经理，人家有多少处房产，买卖干得多大，手下员工有多少，一个月能挣多少钱，几万十几万，人家开那车跟自己开那车没法比，您要这么比下去啊，越比心里面越憋气。那位说，那咱不得有个生活目标吗？您可以作为拿他当一个攀比的对象，可是您要控制好这个度，适量的情况之下的攀比是可以理解的，而且您还可以把这种攀比啊转化为一种学习和工作的动力，我呀朝他那方向努力，给自己也立一个长远目标，争取我在十年的时间里我也能达到月薪是多少，年薪多少，住上什么样的房子，您可以奔这目标努力。您不能说一夜之间，你看这月我挣2000，下月我什么时候能挣10000呢，想一口吃个胖子那不行。有些时候啊，人呢得往下看。什么时候往下看呢？当心里面觉得有失落感落差的时候，您得往下瞅。你觉得工作很劳累，哎，这一天的干这么多个点儿，这活干不完的干的，呵，一到这儿你看天天老有活，我都起不来，干完这个干那个。你看某人的工作天天跟玩一样，干一个点人回家了，你看同样这么多钱，我命就不如人家好。您往另外一个角度看看，还有很多人找不到工作呢，天天忙着找工作，今天搁这儿干2天，明天搁这儿干2天，那个怎么过呀？人家也活得好好的，所以啊，人家都有自己的幸福。所以我们总是在说，把自己的贪嗔痴要给他止息住，这样呢，心胸就能豁达。闲言少叙，这媳妇儿啊，就经常给丈夫做开导，丈夫这心里面似乎的好过一点，但是这事儿啊，就在这心里系个扣，可是没解开。有一天，这丈夫回来，又是唉声叹气，埋怨这个庄稼好，埋怨那个种的比自己强。妻子一看就过来了，说当家的，这样吧，我给你出个主意，你不是说他们那庄稼比你种的要好吗？那这样，你呀，出去跟他学一学。老话不是有那么一句叫敏而好学，不耻下问吗？妻子那意思就是说，咱当回学生，拜人家为老师，好好跟人探讨一下种庄稼这个经验，咱查一查原因， 看看自己在哪儿出了问题，为什么我们种的庄稼就不如人家。丈夫一听，我心里话说，这都左邻右舍的都是干这个的，面朝黄土背朝天，土里刨食儿。你说我过去跟人家求教问题，像小学生一样，这多难为情啊。男子汉顶天立地，脸面很重要，这我张不开这嘴。媳妇儿一看，你看，那这样吧，要近边的熟人你张不开嘴，你往远点走，到邻村，到别的镇店，看看有没有也种地的，种的比较好的。你找个陌生人，你问问他，也不知道你，你也不认识他，啊，这不就结了吗？哎，这丈夫一听，这行，不认识我的那没问题，问完我就走，咱两下子谁也不搭个谁。哎，好嘞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带好了干粮，化好了水葫芦，辞别了妻子就出门。农夫心说，我呀远点走，我到了得问问究竟是什么原因把这庄稼种得这么好。嚯，迈开大步，腾腾腾腾腾腾腾腾，一口气儿走了一上午。哎，这走的可不近了，一看这地儿也是一个村庄，不认识也没来过。往地里一看，嚯，这地里面那麦苗郁郁葱葱，看着就招人喜欢。他是干这个的，天天就是种地的，所以他对这个麦苗长势心里面有数啊。一看说这片庄稼长得可挺好，看来啊，这要到秋收的时候，估摸着肯定得大丰收啊。这是谁种的庄稼呀？这我得打听打听，这庄稼怎么种的。干脆我呀就拜这个人为师，跟他呀好好学一学，向人家好好请教，我呀也当一回学生，问问人家这地是怎么种的。跟周围人一打听，说这地的主人是谁呀？哎，有人说了，说这个地的主人，那你看刚走就在前面呢，哎，就那老头，哎，多谢多谢。呵，这个农夫啊紧走几步赶上这老人家，哎，挺有礼貌，一躬扫地，老人家一向可好。老头回头一看，不认得，看这穿着打扮也是一种地的，别看是种地的，说话还文绉绉的。挺好，都好都好都好。您是？农夫一乐，我是路过的，我看呢您那个庄稼种得太好了，太棒了，您有没有什么诀窍啊？您能不能教我两手？我种那地不大好，我想向您来学习学习。老头一听是这么回事儿，嗨，种地这事儿有什么可教的？我呀这个嘴呀不灵光，笨嘴拙舌的，我也说不出个什么来，反正就是种呗。哎，别，老人家呀，您呢可别保守这秘密，您可一定得传授给我，我呀拜您为师，您就是我的老师，老师在上，受弟子一拜，您可得呀好好的教教我。老头一看，哎，这个年轻人还挺好学啊，那好吧，那你跟我到家里来吧。哎，好嘞。老头在前面走，这个农夫在后面跟着，拐弯抹角来到老头家了。一看老头家呀，三间茅草房，外面围了个小院，这小院里面收拾的草刺皆无，老头格外的爱干净。别看这茅草房，嚯，这屋里面摆设是应有尽有，桌椅板凳茶壶茶碗，那面是床，嚯，不错呀。三间茅草房，一间是仓库，另外一间是做饭的地方，还有一间呢就是老头住的地方。看来这老头这日子过得也真不错。老头给这年轻人倒上了水，然后俩人就坐那儿。老头一捋这山羊胡，可就打开这话匣子了。哎呀，年轻人， 其实种地讲究什么呀？就讲究个勤奋二字，你得付出辛苦。老话说得好，有一份辛苦就有一份收获呀。这种地这事儿啊，你跟这地你得处好关系，你对他好，他就加倍对你好。倘乎你要偷奸耍滑，你糊弄他，你看吧，一到上秋他保准糊弄你。哎，对对对，老人家说的极是。哎，那能不能把您的秘诀跟我传授传授？老头一听乐了，嗨，这种地有什么秘诀？我跟你也是一样啊，先把这个土地疏松平整，然后呢注意找个恰当的时候浇水呀、施肥呀，经常的得把这水和肥给供上，麦苗就长得旺盛了。不就这么干吗？也没麻了，再勤着点除草，注意点虫害，仅此而已。年轻人都一一的记在心里，辞别了老人就回到家了，心说这回我可取了真经了，这回我可得把这地种好了。按照老头所讲的，还跟人学，先平整好土地，用这个粪水将这个泥土调和均匀，就准备开始下种了。刚一迈腿一想，呀不对呀，你说我这地刚平整好，我这一踩不就把这土踩结实了吗？这要踩结实了，这麦苗它怎么能够出土啊？哎，这可不行。老头人讲的对呀，头一步要疏松平整，你那土啊得松点，你说踩的梆硬，慢说麦苗啊谁也出不来呀。可是我一踩可就踩实诚了，我要不踩，我又不能临着空在半悬空中撒种，这怎么办呢？哎，一想我真笨呢，我不会找人帮忙吗？找人把我抬起来，我不就不踩那地了吗？哎，对对对，想到这儿啊，找了四个好朋友，也都是农民干活的，跟这几位商量好了，说我呀得到一种地的妙法，但是呢我得需要四位给我帮个忙。这四个人平常跟他呀无话不谈，那好吧，没说的。农民嘛，心地啊都比较至诚淳朴，也没多想，你说怎么帮忙我帮你。我家里啊有一张床，劳烦四位呢抬着这个床，我在床上，然后我好撒种，您四位呢一人抱一床腿儿，没问题啊。这点小事儿，你还至于说你还搭个球字吗？走走走走走走。就这样，这主坐在床上，四个农民一人抬一个床角，就来到地里撒种了。大伙儿一看，没见过这么撒种的，心说这干什么？这是啊？他也没瘸，他也没瘫，干嘛坐床上啊？还四个人抬着，这是坐轿子呢？这是要当国王啊？这是干什么呀？这是，有人说了，你没看见吗？那不搁那儿撒种呢吗？撒种干嘛要坐床上呢？有知道内情的，嗨，你们都说错了。就这位啊，外出学艺去了，也不知道哪个高人哎教他一招，说呀要把这土地呀弄疏松了，不能踩实诚。所以你看，这不这主出主意呢吗？让四人抬着，这样他就不能把这地给踩实诚了。大伙一听，这不缺心眼儿吗？他倒是没踩实诚，可多了四个人呢。好家伙，两只脚不闲着踩实诚，这回好八只脚，那不踩得更实诚了吗？大伙心说，哎呦呵，你说这人这怎么是一根筋呢？这脑袋不会转弯啊？这天底下还有这么蠢的人吗？其实啊，您看看，有一些修行的人呢，也是这样，自己呢安心修行，就好比呢是经营一块田，这个苗啊，善法的苗就要长出来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应该去请一些大德法师精进修行，使这苗啊茁壮成长。 可是有些人则不然，违反戒律，做了很多的恶业，法苗呢就不能够生长，就如同这个故事当中的这个山里人一样，怕自己的双脚把这地啊给踩实上了，反而用八只脚去踩，你说这个麦苗怎么会能生长出来呢？类似于像这样的人，这样的事也有。比方说有这么父子俩牵着小毛驴去赶集，合计买点东西，然后叫驴呢给驮回来。可是走在半道上，有人瞅他俩就乐，说这俩傻子，哎，缺心眼儿，你这放着驴不骑，俩人搁地上走道，你这不有毛病吗？爷俩一听，人家说的也是，你说这驴本身就是驮东西驮人的，我们干嘛放着这驴不用搁地上走啊？哎，当爹的心疼儿子，说儿啊，这驴来你骑。儿子一听，那好啊，正好我不愿意走道呢，骑驴多美呀！好嘞，一片腿上了驴，当爹的牵着这驴往前走。又走了一段，有人呢又指指点点，爷俩侧耳一听啊，原来啊这些人正骂这孩子，真不懂事儿，一点不懂得孝敬。你说说，哪有儿子骑驴当爹的牵驴的？这孝敬老人一点都不懂，你这不败家子儿吗？你这不是白眼狼吗？把他养这么大了，哪能说自己骑驴？老人家为你辛苦一辈子了，到了到了搁地上走，你还搁那享福，你这是什么孩子？这孩子一听，这脸臊得通红，这驴啊他可骑不住了，一片腿下来了，爹爹，这驴还是您骑吧，你看大伙都骂我。当爹的一听，嗨，干嘛我骑呀？你年纪还小，身子骨比较弱，你骑。不，爹，这驴啊说什么我也不能骑了，你说这玩意儿我骑，人家都戳我脊梁骨，我抬不起头来，您骑吧。当爹一想，那好吧，这是儿子对我孝顺。对，老话说30岁前看父敬子，30岁后看子敬父，我儿子提前成熟，提前懂事了，既然有一番孝心，我也别辜负了，那好吧。于是乎啊，这父亲一片腿上了驴，儿子呢在底下溜达溜达走。哎，没走一会儿，有人又骂他，侧耳一听，这回是骂老头儿，心说这老头儿啊，为老不尊，你说老了老了老糊涂了，你说那么点儿的孩子你忍心搁地下走啊？你自己一片腿骑驴，你怎么那么懒呢？你走两步能把你累死啊？那小孩多金贵呀，你就那么忍心搁地上走？甭问，不是亲儿子，不是抱来的，哎，就是捡来的，要不然呢，哎，就是不知道搁哪儿骗来的。你看，一点都不懂得爱护小孩儿。老头儿一听，耶，你这话从何而言呢？赶紧一片腿下了驴，来，儿子，还得这驴啊，得你骑。你看，爹爹我一骑，人家就说我，人家说的不无道理。我都这么大岁数了，我骑什么驴啊？儿子，来你上。让儿子上，儿子呢说什么也不上，非得让爹骑，俩人就跟那记个。正这时候来一走道的，一看这父子俩跟人吵架，这人呢好管闲事，哎，二位吵什么呢？哎，可算来个明白人，你给我们断一断，你给我们评评理，是这么回事。今天呢我跟我儿子呢牵着驴去赶集，刚开始呢谁也没骑，有人说我们把这驴给浪费了，为什么不骑呢？于是乎呢我让我儿子骑，结果有人说我儿子不懂得孝顺，我骑呢人又骂我为老不尊，现在啊我跟我儿子有点举棋不定，拿不了主意了，究竟是他骑呢还是我骑呢？这主人一听，嗨，我当什么事儿呢？啊， 就这么回事儿啊。这是一件多简单的事儿啊。你骑大伙骂你。你儿子骑大伙骂你儿子。你们爷俩一块儿骑不就完了吗？对不对啊？这回是既爱老的又疼小的，那驴驮你爷俩他也能驮得动啊。你说对不对啊？您俩人都骑驴，你看大伙说什么？爷俩一琢磨巴的巴的滋味，对呀，这驴不就是骑的吗？咱俩一块儿骑，这回也不存在不孝敬，也不存在不照顾孩子了。对，千恩万谢，爷俩一片腿骑着驴悠哉悠哉往前走。没走几步又有人指指点点。嘿，你说啊，小孩不懂事儿有情可原，你说这么大岁数了也不懂事儿，那驴就这么小骨架，你说这俩大家伙哭嚓哭嚓都坐那儿了，你看这驴压的啊，给那驴累得多惨，就是个驴就是个畜生不会说话呗，你们也不能这么欺负他呀，干什么呀？这驴给你们家可真是倒了八辈五的血霉了，呵，生怕一点啊不利用这驴啊，你们俩就睡不好觉。你看一块儿骑把那驴压得多惨，哎呀，这人跟人真没法比。爷俩一听耶，赶紧爷俩都下来了，这回爷俩彻底蒙门了，俩人都不骑，人家也说儿子骑还是自己骑，旁人也说俩人都骑还不对，你说这道还走不走？怎么办？后来爷俩一商量，得了不，咱干脆呀，谁也别骑，找个棍儿，拿个绳子，咱把驴捆上，咱爷俩扛着驴走，这回就没有可说的吧？就这样，找了个绳子，四马倒全蹄，给这驴捆上，拿这个大木棍搁中间一穿，爷俩扛着往前走。他这回说的人更多了，还这对二百五缺心眼儿，放着驴不骑，扛驴走，普天之下就没有这样事儿。爷俩一看，我们俩呀，怎么做都不对呀。